收集有关中国的信息，特别是来自中国国内的信息，变得困难不少。科技媒体协议的中国板块执行主任大卫·沃泰姆说，部分原因是因为习近平统治下进一步强化的审查制度，以及社会广泛地不愿意与西方记者以及西方机构有交流。沃泰姆在2001年以美国和平队成员的身份第一次到访中国，十年前进入媒体领域，介绍和报道中国。身居旧金山的他，如今在政治网站担任中国板块的编辑主任，同时领导政治旗下的新媒体平台协议对中国的报道，对中国信息审查带来的困扰。另一位资深新闻人和沃泰姆相同的感受，他说记者习惯了在困难的环境之中工作，曾经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西方记者都没办法进入中国。经济杂志连线中国的创办人张大卫说，他指的是中共1949年建政之后直到进入改革开放之初，他们需要找到方法去采访中国内外的各类的人群，使用文件和视频以及其他的一切资料来到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故事。报道中国超过16年的他，曾经担任纽约时报驻上海站的主任。2013年，他揭露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家人谋取私利，数额巨大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国际新闻奖，亦都正是这篇报道导致纽约时报的中英文网站在中国境内遭受到全面的封杀。他目前居住在波士顿。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面扮演起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影响力的角色，西方媒体亦都在不断提高对中国报道的重视的程度，越来越多的记者加入到报道中国的行列当中，对中国报道的范围太多了。张大卫回忆到2004年的时候，中国还不是日常报道之中的话题，在推特上面一些报道中国的记者和中国观察人士对谈论中国是否需要一定的资格发起了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懂中文或者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过，就没有资格在有关中国的议题上面给出权威性的观点。在新闻界，符合这种描述的空降记者时常受到诟病，就是说他们对被派往的地区并不了解，不讲当地的语言，亦都不懂当地的文化，短期报道完之后就离开了，以至于他们的报道时常没办法客观反映发生的事件。沃泰姆认为，对语言和当地日常生活的了解绝对会帮助记者作出更优秀的报道，讲当地的语言，明白当地的文化，能够起到巨大的帮助，生活在当地亦都能够起到巨大的帮助。作为记者，你在理解真正的新闻点的时候，可以减少你的阻力。他想这些亦都可以令到你的信息源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更加舒服，你可以更容易地找到一些可能会错过的信息，你亦都可以不是那么依赖中间人。不过沃泰姆认为，这些都并不是决定报道质量的决定的因素。他说，这些并不是说你需要拥有上述所有的东西才能够制作出有关中国的好的报道。而张大卫亦都持类似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直接一点这样讲，如果你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或者是经常到访那里的话，你写不出有深度的报道。不过他并不想忽视没有怎样在中国生活过的人的观点，生活在那里和学习中文并不能够保证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或者是做不错的记者。自从中国在1978年对外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颇具才华的美国新闻人选，他们选择报道中国为他的职业的重心。目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斯道以对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的报道而赢得了普利策奖，作家学者张燕对中国当局迫害法轮功的报道同样获得了2001年的普利策奖。之后他直报道中国，直至2020年他的签证被撤销而被迫离开。另一位对中国有丰富报道经验的何伟，他的作品出现在《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南华早报》和《国家地理》杂志等的刊物上面，并且获得过铜山奖和《 马克雅瑟天才奖，他目前是纽约客的常任作家，现居成都。前华盛顿邮报北京站主任潘文以美丽国家和中央王国，就是美国与中国1776年至今，获得了2017年阿瑟罗斯曹书奖。现任纽约时报编辑的潘公海的书《走出无的影子》，为新中国的灵魂奋斗，这本书获得了2009年的阿瑟罗斯曹书奖。纽约客前驻北京记者欧日文2014年的书《野心时代：在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这本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多年以来在中国工作的西方记者面对的环境远非理想，甚至近乎严酷，他们受到中国安保人员的骚扰和政治的攻击并不少见。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对新闻的管控和审查力度不断上升，特朗普总统任职之后开始采取反制措施，美中交锋趋近白热化，就是美国对中国官方媒体记者在美国的签证的时候作出了限制，并且将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列为外国使团，中国相应地拒绝了延长包括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几家大型驻华美媒记者的签证，实际减少了美媒驻华记者的人数。而在这个之前，大约有100位美国记者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新闻机构工作。去年拥有丰富的中国报道经验的张大为和沃泰姆都开办了各自主编的媒体平台连线中国和协议，和倾向于宏观从全面角度报道中国的美国传统媒体不同，这两个平台只是选择了中国的某一个特定的领域作为报道的重点。对于张大伟的连线中国来讲，报道中国的经济及他对世界的影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而连线中国在网站上面写着，对于中国的优秀报道有很多，但还没有哪一家英文媒体特别专注于记录中国的经济崛起和这个国家对全球政治、商业、劳工、环境以及金融市场的影响。连线中国报道的主题包括中国的企业如何在海外投资、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境内运作、中国的新兴创业者和创业公司、跨境商业协议以及外国实体在中国境内的投资等等。张大伟对美国之音透露，自从去年四月创刊以来，连线中国的订阅人数十分之理想，包括哈佛、耶鲁、斯坦福在内的顶尖名校都同连线中国达成了订阅的关系。他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的前同事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沃泰姆的协议在去年11月创办，中国方面报道的核心是科技。他发现随着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在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加，美国的主流媒体之中同时精通中国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并不多，他希望协议可以弥补这个的空缺。他说给他们专注于科技本身，而不是盘旋在大气层外10000英里高空的地缘政治的问题。沃泰姆又说，更多地看到发生在中国地面上的事，就是这些公司的内部文化和内部结构是怎样的呢？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中国当局青来是哪个人呢？不青来的又是哪些人呢？这些都是有关普通民众权力政策的有趣的故事，他并不认为得到了足够的报道。从 5G 网络到华为再到抖音，过去几年来美中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科技的领域。沃泰姆相信读懂了中国的科技的万象就读懂了中国，他说这些令到他们能够看到几乎的一切，就是文化在中国是怎样发展的，政府和私人企业间的关系、美中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在和科技不断地融合。连线中国和协议目前都没有驻华记者，张大伟和沃泰姆都表示，当前环境之下，他们的记者申请获得前往中国的媒体签证是非常之困难。回忆起10年前刚刚开始报道中国的时候，沃泰姆说大概全美只有20000人会经常关注有关中国的报道，如今这个读者群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中国的话题亦都进入了美国的主流公共讨论。对报道中国来讲，这些是最好的时代亦都是最坏的时代。张大伟又说，有更多的可以获得的信息，但是在当下这个话题亦都时常激起争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合作呢，因为是竞争呢，是共存，因为是对立呢， 中國的崛起代表了什麼東西呢？會被世界格局帶來一些怎樣的影響呢？中國的未來會是怎樣的呢？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政治勢力、觀察家、學者、評論人士、政治人物都對中國有了自己的一套敘事的模式。沃泰姆又說，這些各式各類的敘事模式不可避免地會對記者的新聞報導產生影響。他又說，迎合一個已經存在了的敘事模式要簡單得多了，做出真正的原創報導剛剛相反。這些並不是在中國報導領域才存在的問題。張大衛又說，作為記者保持獨立的思考方式，對一件事作出盡可能全面的報導，將會一直是新聞的核心。他說，他們不是在為某一種政治利益尋找答案，或者是為銷量服務。他又說，提起來他們的任務是教育他們自己，問出尖鋭的好問題，一視同仁，調查並且搜索真相，在寫作之中保持謙虛和克制，這些才是他們作為獨立的記者應該做的。他並不是專欄作家或者是評論員，他依然是一名記者，追尋對話題和事件的理解。對沃泰姆來說，報導中國的關鍵之一就是不要將這個龐大的角度看作成為一個單一的整體。他說，他認為他們的工作是梳理這個國家裡面正是在這裡發生的事，這就意味著要明白這個國家是由多種不同的利益團體組成的，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需求和傾向，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由於中國對外國記者的限制和新冠疫情覆蓋全球，沃泰姆上一次去中國還是在2019年年底的。他說，他很想念在中國街頭講普通話和練習普通話的時候。他說，離開了太久的意味著他有時會開始抽象地講述中國，對中國的知識儲備得不到更新。他說，他所以認為能夠實際身處中國觀察到那些細節很重要，因為那些能夠決定你的報導究竟是優秀抑或是非常之出色。張大衛亦都懷念他的中國時光，他懷念到同工廠同採訪過的工人，還有品嚐過的美食。由於不斷受到來自中國的騷擾，他和妻子在2015年主動離開了中國。他又說，就算有來自政府的騷擾，他亦都真的很熱愛生活在那個地方，那裡是一塊特別的土地。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浩華盛頓的報導。